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刚结束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看哈？那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运动，从小到大我的体育成绩非常高，所以呢，小学的时候呢打躲避球，我是班代表。哎，那个声音可以调低一点。然后到了初中打躲避球，校队。高中游泳，然后第一学期游泳冠军，第二学期亚军，然后亚军之后就很不舒服，第三学期又拿到冠军。所以奥林匹克我最爱看什么？我最喜欢看游泳，然后第二个呢是喜欢看那个体操，第三个看跳水，因为田径啊是我最差的，所以我都不看田径。Anyway，我们今天呢看一下哈。从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些冠军选手，我们来思考一下他们的见证。Michael Phelps，大家都知道哈，他游泳冠军，今年他拿了5个金牌，他一共拥有23面金牌。那他前一段时间呢，他的犯了很大的错，但是他错的时候呢，他找到耶稣了。他读了Rick Warren 呢，牧师写的这个《标杆人生》，后来信了上帝。这个Usain Bolt，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对他熟不熟哈？他是全世界短跑冠军，他是天主教徒，他是这个牙买加短跑运动哈男子100米、200米跟男子400米的接力赛的世界保持人，他。得了冠军时候，200米半冠军之后，他说：“哈，他有很多至理名言哈，我很喜欢他。如果没有上帝，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。”他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第三个看到 Alison Felix，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知不知道，他是田径，他田径，他今年也是拿了2面金牌。好，他在 Twitter 上呢引用了 Eric Liddell，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哈，他是英国的。这个短跑，他用他的一句话，他说是上帝呢使我跑得快，我跑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喜悦。那大家都知道，Eric 呢在奥运历史上是知名的英国短跑健将，他也是著名的火战车的男主角，后来到中国呢当了宣教士，然后在抗战的期间呢死在日本的集中营，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中国。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的见证，在我们当中哈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讲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9章19到27。好，我们同声一起大声的来朗读神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开始。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；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；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。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的则福音的好处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到。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 相信弟兄姐妹都读过这一段经文，大家都很熟悉哈。可是你知道保罗的这个书信哈，有些地方是很难解的哈。那我们借着这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呢，我们来看保罗为什么会写这一段哈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耶稣，谢谢主啊。奥林匹克运动会不是现在就有，在第一世纪之前就已经有运动会。主，你借着保罗弟兄把这个运动会的这个体育精神呢，用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从这段经文来了解主你当时对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心意。主，也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讲的跟听的都明白神你自己的话语。孩子将祈求祷告感谢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从保罗书信里面看哈，保罗用七次的比赛来做比喻。那我们这地方都有列出来哈。所以呢，那为什么要用七次来做比喻？那这一章很奇妙，这一章的比喻非常奇妙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听哈。那我们看一下那个，我后面有这个大纲哈。我们看从这一段看呢，哥林多前书第九。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选手的一个资格，就是保罗在这一章呢，一开始的时候第九章开始哈，他就讲：“哎，我不是自由的吗？”第九章第一节：“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？”甚至于保罗说：“在你们当中，我总是使徒。”保罗他是使徒，他是神亲自拣选做使徒的，他是自由的，他不是受到任何教会一些的规定，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他是自由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讲说他是自由的，到十九节呢也是说，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，然而呢我还是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好，这地方选手的资格，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哈，保罗这个做选手的资格，他很清楚神的呼召是怎么样，他被呼召做使徒，做传福音，向外邦人去传福音的。然后你看到这保罗，他对失丧的灵魂特别的有负担，然后他是做讨神喜悦的工作，还有他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在这个里面呢有讲到他的福音信息是不妥协的，福音信息是不妥协。什么是福音呢？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，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内容。你看使徒行传里面，保罗去向外邦人，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永远是在讲耶稣为你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他复活了，你们要悔改，这个是福音的内容哈。福音的内容从来没有偷工减料，不是说哦，你信了耶稣哦，你幸福美满，你信了耶稣之后呢，你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这不是福音内容。福音的内容是来认识耶稣基督，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保罗为什么要强调传福音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保罗为什么要强调传福音？其他的那个保罗书信很少讲到哈传福音的重要，在这地方讲到，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呢怎么样，犹太人很多，然后第二个刚好有海峡运动会，哦，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哈，有海峡运动会，那刚好是在那个主后51年，保罗那个使徒行传16章18章是保罗建立了。哥林多教会，在那个哥林多的地方呢，大概那个时候有25万的自由人，那大概有40万的奴隶，所以当时是希腊最主要的一个城市，然后它还是当时是重要的船运商业的枢纽，很奇妙哈。去年2月，我去希腊宣教，神给我这机会到希腊宣教，我就祷告神哈，祷告神。我说神啊，我好想去哥林多教会，我好想去哥林多这个地方。那边的姐妹呢，没有帮我安排到哥林多，因为哥林多没落了，我待会讲哈。 神真的非常奇妙。那我就祷告这件事情哈。那后来那边的姐妹帮我安排，到我要去前两个礼拜，那个姐妹就跟我讲，徐薇，我帮你报名了一个希腊人呢，他们开了一个 seminar free 的免费的讲座，但是是讲希腊文，但那个姐妹她很会讲希腊文，她帮我做翻译，免费的，但是要住在老人院。我说没有问题啊，感谢神，神应允我的祷告，去了哥林多两天哈，礼拜六一整天的那个研讨会，讲什么？基督徒开的，他们办第一届，好，为了基督徒去了解哥林多，然后住在老人院。其实我觉得我住哪里都 OK， 所以住到老人院，哎呀，我好高兴啊！我看，所以呢，只有我一个老中哈，还有那个帮我翻译的。然后呢，我有好多问题问那边的基督徒，而且是希腊人。后来他们在跟我讲的时候呢，是解经书上面都没有提到的。好，我待会会讲哈，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现在是非常没落哈。当时是一个非常发达，比雅典还要发达，雅典只有20000人，哥林多有200000人，而且都是很有钱人的住在那地方。所以保罗在建立教会之后，他有一个迫切的心，哥林多教会啊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。去看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的问题，然后在其实在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都在讲传福音的这件事情。那保罗在第九章特别讲到一件事情，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好，那我觉得神也给我这个呼召哈。那为什么保罗要用赛跑来比喻呢？为什么要用赛跑来比喻呢？因为当时在哥林多那个地方，那个海峡运动会是每2年一次，每一个人都知道规律。当每一个人都知道比赛规则的时候，用这个去做比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听得懂。他是怎么样？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学习选手的精神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如果是跟大家讲 OK， 哎，我今天来讲 football， 可能2/3的人不懂 football 的规则。当不懂 football 的规则的时候，足球赛哈，我跟你们讲说，你要用这个 football 的这个精神呢，来应用到这个基督徒，你们可能听不太懂。OK， 当时呢，赛跑是大家都知道，他用这个比喻来，真的是来教导哥林多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用这个赛跑的精神来传福音。保罗为了传福音呢，他放弃了很多的权柄。那第九章这个地方就在讲到哈，18节，他叫人啊，不花钱就可以得到福音了，不花钱就可以得到福音了。他使自己甘心做众人的仆人。事实上，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虽是自由的，但是呢，他的自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然后他迁就每一种人的背景去接近他们。哥林多那地方的人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跟奥斯汀很像，有钱的人非常有钱，因为那地方是商业大城嘛。可是你知道那地方妓女是最多的，有1000多个妓女，是淫乱大城。那23节，凡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还有就是参加赛跑的精神呢，竭力的奔跑，凡事都有节制。那保罗是抓住目标，攻克己身哈。那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呢，是在《使徒行传》18章就记载，他是第二次旅程来到哥林多，在主后50年的时候到哥林多。那这个比赛是51年哈。那他刚开始的时候呢，记不记得他跟一对犹太夫妇从罗马过来的，叫什么？百基拉、亚基拉夫妇怎么样？他们开始做支帐篷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好，支帐篷的工作呢，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有很多人解经啊。哎呀，支帐篷就好像隐喻是什么哈？事实上呢，我就问那边导游，支帐篷事实上是不赚钱的，真的是不赚钱的哈。但是他们就是以支帐篷为业，大概主后50年，他们就到哥林多嘛。哎，他们就跟着保罗，就跟着他们一起支帐篷。到了51年的时候，海峡运动会，然后那个时候希腊人很喜欢运动哈。当开这个运动会的时候，全部的人都来了， 有钱的人住旅馆，没钱的人怎么样？买帐篷。然后住在那个这个海峡运动会的旁边周围搭帐篷。所以保罗跟百基拉雅居拉他们支帐篷的生意怎么样？到了主后51年怎么样？帐篷全部卖掉，帐篷全部卖掉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当保罗他传福音，他虽然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他有一个特点哈，我不知道，从看使徒行传很特别哈。如果你们真的好好的查使徒行传，可以看到这个神怎么借着他的使徒把福音传遍到地极。他们在这个保罗在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都有一个习惯，是什么习惯？啊，因为哥林多教会很多的犹太人，为什么很多犹太人？因为那地方是商业大城嘛，所以保罗一去的时候是怎么样？先到犹太的会堂去跟他们讲道。哎，当不听的时候，他就转向外邦人，这是保罗的一个习惯哈。所以那个地方，但是哥林多教会事实上犹太人并不多，信主的人不多哈。那都是中下阶层了。那个有钱的人信耶稣的也不多。所以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哈？因为层次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一共待了1年6个月，18个月。那他在哥林多呢完成他的使命哈。那他离开的时候呢，教会已经非常的稳固，人数呢也蛮多的哈，但是就是有一些混乱哈。那保罗对于哥林多呢写了很多的书信来劝勉他们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呢，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一下保罗传福音的一个策略哈。他的策略是怎么样？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。使徒行传16章1到3节哈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篇经文有没有很熟悉哈。那是因为保罗来到特比，又到路斯德，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。那提摩太呢，他的爸爸是希腊人，妈妈是犹太人，因为他要带着提摩太呢出去一起宣教，所以他没有事实上他已经是信耶稣了，但是因为他要带着提摩太去各地方去宣教的时候呢，就必须要先帮他行了割礼。他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我们看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3章，耶稣向尼哥底母传福音。尼哥底母是怎么样？犹太人的官，对不对？然后在第3章第10节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是在讲重生哈。那耶稣就跟尼哥底母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好，大家都知道这一段故事，耶稣向尼哥底母传福音是引用摩西5经，引用之前他讲了一个重生的概念。弟兄姐妹，重生不是新约开始，旧约的诗篇就有了。你是尼哥底母，你是犹太人的官啊，你是讲解圣经呢，你对旧约应该很熟啊，可是他还是听不懂。好，保罗向犹太人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到犹太人。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原则是什么？像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。哎，很奇妙。我这次去年去哥林多哈，收获很大很大。那以后如果还有机会讲哥林多教会哈，我在哥林多教会太多的问题了。那我在这地方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哈，的以拉都弟兄，各位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牧师讲过这一号人物吧？以拉都弟兄，从来没听过嘛？有没有人有听过牧师讲过的？没有哈，因为他是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位弟兄。可是，在圣经里面提了3次，罗马书16章24节， 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四节。好，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四节，这边我看一下哈，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四节，我看一下，这边是讲了什么？讲了他的身份哈。十六章二十四节，这地方在讲到说，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田土问你们安。他写这个罗马书二十四节，提了这么一号人物，他是管银库，他是哥林多人。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二节提了一次，在提后四章二十节又提了一次。以拉都的意思是蒙爱的，那么他是怎么样？他在哥林多他官位很高，他是财政部部长，他是财政部部长。那我去年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很奇妙，然后礼拜六一整天的那个研讨会，礼拜天一整天大概有五十个人，我们就到哥林多去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石板哈，这个是用铜写的，还留在那地方。那它是在歌剧院的旁边哈。那我这边我回来就写了一篇文章，如果你们有兴趣到许巍读经网去看哈，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在讲这一号人物。结果我写完放到脸书，放到网络，有一些牧师给我的回应说，哇，我从来不知道这号人物啊。那我写了这篇文章，这个石板就在歌剧院的旁边，上面呢这个是用拉丁文写的，负责哥林多城的财务，所以他是财政部部长。那这个呢是1929年考古学家哈，他发现的。那经考古证明，那块铺路石板呢大概是第一世纪中期左右，那原石板是用铜雕刻的哈，现在已经隐隐约约还看得到哈，它就放在路旁边，它不是在一个保护的一个范围。所以希腊政府，我真的是摇摇头哈，这个是这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文献，它就放在路边。那所以确定保罗在这三个地方提到呢以拉都，而且他是管银库的，是确实有这么一个人。你知道当我们去的时候，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向导，你们去旅游绝对不可能，那个旅游公司绝对不会带你们去哥林多。那如果你们下次要去希腊，我是建议可以自己租个车开一个小时去哈。结果导游他怎么说，这个以拉都哈，他是非常有钱，可是他很淫乱，他是财政部长，很有钱，可是呢他每天都去嫖妓。保罗不放弃，保罗向他传福音。当他真的是改变的时候，当这位弟兄呢也很高兴哈，他们家这个请客的时候还特别请保罗到他们家来吃饭，还跟他的这些朋友，他的朋友都是高官对不对，特别介绍说，诶，这位是保罗弟兄，他是基督徒。你知道保罗在旁边是多汗颜啊，因为他知道他很淫乱，他每天到妓女院去嫖妓，可是保罗是接纳他。当这位高官财政部长整个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成为保罗的同工，成为保罗的门徒，他一直在帮助保罗。好，所以呢我们很少去看到这一号人物，但是我必须要讲，保罗传福音是他不看你有多污秽，生活这么的不检点，他是用神的爱来包容，来传福音。那耶稣一样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，耶稣怎么向撒玛利亚传福音呢？所以整个四福音书，耶稣并不是说只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他也向外邦人传福音。耶稣知道他在井边会遇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他就问撒玛利亚妇人说，诶，你把你的丈夫带来。他知不知道他有五个丈夫？知道。他知道他里面的干渴，他知道。他有没有说用摩西五经去跟他传福音？没有。他说，诶，你把你的丈夫带来。所以那个妇人就说，我没有丈夫。他已经有了五个丈夫，现在跟他同居的还不是，结了五次婚。耶稣没有 judge 他， 没有审判他，你这个淫妇结了五次婚，没有，耶稣接纳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妇女她再结婚，她再同居，她还是不满足，她里面很干渴。所以耶稣说，你需要活水。耶稣把他里面的心灵的需要挖出来，你来认识我，只有认识我，我才可以满足你心灵的干渴。当撒玛利亚妇人一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面得到饥渴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事？他做了什么事？他立刻又去传福音。你们来看啊，带了更多的人来信耶稣。这个就是耶稣他向外邦人传福音。所以保罗是跟着耶稣走相同的路线。耶稣怎么传福音，怎么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保罗也一样，接纳所有的人。这是我的见证，传福音永不放弃。神给我一个 passion， 神给我一个热情，我对我的同学有一个负担，要去传福音。这是我高中同学，2013年1月，他知道他得了第四期的癌症。我们同学都知道，有脸书 Line。我听到的时候，我哭泣，我为他祷告。2013年1月，我当我知道的时候，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视讯给他。我当我视讯给他的时候，我边哭边跟他讲话，他来安慰我。然后他一直做化疗，一直做化疗都没有果效。然后我跟他说，这是2014年4月，我记得四月。然后然后我一直跟他传福音，他说：“徐威啊，你省省吧。”我是信佛教的，他没有皈依，他只说我是信佛教。还有一次，他到 Houston 来，他舅舅是中医师，住了一个礼拜。特别开车去Houston， 当天来回。那跟他吃饭的时候，他食欲很好，我又跟他传福音：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的福音永远是耶稣的故事。我没有跟他说你信了耶稣你可以得到医治，没有。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吃完饭，我们又到那个去吃点心，喝咖啡。他说：“徐威，你省省吧，你来从奥斯汀开车来，我很感动，但是我还是相信佛教。” OK， 那个是2013年9月，然后后来知道他的病越来越恶化。2014年4月，1月的时候我就说：“你要等我，我还要再去看你。”结果我大概2月份就买了机票，4月12号去，4月11号去，4月12号，这是4月12号。然后他，我是2月份买的机票哈，4月11号他跟医生说，拔掉止痛剂，拔掉所有的治疗，拔掉所有的治疗，48小时就会死掉。我说你一定要等我，所以我4月11号去，4月12号同学来接我，我们五个同学去。他的针已经拔掉了，已经半昏迷状态。我那天没有哭，很奇妙，通常我都会哭稀里哗啦，我那天没有哭。然后呢有两个同学是基督徒，另外一个是无神论，另外一个是佛教，然后他的家人在旁边。我跟神祷告，我一直跟神祷告，你要救他，我永远不放弃我的同学。 even 他一直拒绝我，我还是不放弃。当我在问他说：“哎，我从奥斯汀来了。”哇，他突然就醒来了。哎，徐威。然后后来我同学都站在后面了，我就找那个基督徒同学站在我旁边。他旁边呢，一个 iPad 在放那个佛教的诗歌。That's fine。我在他旁边，我说：“你要不要信耶稣？”“好啊。”那我把福音内容我已经跟他讲过了。那我先帮你受洗好不好？他说好。我在旁边看到一个那个矿泉水，帮他受洗。帮他受洗之后，奇妙的事情，这个 iPad 在旁边哈，因为他的姐姐是佛教徒，放那个佛教的诗歌，那个佛教诗歌就 YouTube 一直连续放啊。 我跟我同学有两个同学哈，站在我对面。当我受洗完之后，这个 iPad 突然怎么样？一个彩虹出现，没有诗歌了，彩虹。我跟我同学两个人眼睛瞪眼睛，神的印证。弟兄姐妹，后来隔了两个礼拜他去世了。我不要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，我要参加他追思礼拜之前，我赶快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的心愿。第一个，为我的家人传福音。我父母信耶稣了，我子女信耶稣了，我侄儿我带他做决志祷告，我哥哥也看到一个平安，再来我嫂嫂，然后再来我是为我的同学。我每次回台湾只有一件事情，去找生病的同学，我亲自去探访。今年三月我也一样去探访我大专的同学，他是肌肉都没办法动了，很奇妙哈。我去了带着大概有七八个同学去，那另外一个同学也得癌症，已经第四期了，他也跟着我去。当那个就是过动人啊，就是手脚不能动了哈，当我扶他起来要走路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到了。那个得癌症的那个同学，他突然跟我讲，徐威，你能帮我祷告？他主动来问我，我说 OK， 我帮你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传福音永不放弃。 even 你的家人 OK 拒绝你， even 你的同学拒绝你，你不要等到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。你现在知道他生病的时候，他得癌症的时候，就为他祷告。有机会就买机票去亲自去探访他。我每次回台湾，我第一个就是去探访有生病的人。even 现在我每天起床第一个看 LINE 跟 WeChat， 看有哪些同学生病了，我就帮他祷告。向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，为信心软弱的基督徒。在这个地方很奇妙，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讲基督徒，是在讲什么？不是讲外不信的人，是在讲信心软弱的基督徒。好，信心软弱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呢？他们也需要福音，对不对？因为软弱的基督徒他不来教会了，他不听神的道了，他对神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？对神有抱怨。这些人也需要传福音。保罗在这地方说，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，信心软弱的基督徒。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一到十三节，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，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了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。这向软弱的基督徒来传福音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训练的过程。弟兄姐妹，训练一个选手，训练的过程不是这么容易的。你看这些奥林匹克冠军，他们今年能够拿到冠军，他们是花了四年的时间拼命的去训练，才看到今天的成果。那训练的过程是什么呢？当这个海峡运动会，这边就这个就是哥林多哈，但是这边是雅典哈，这边是一个 Ismia， 就是比较狭窄的，就这个运动会就在这个地方哈。那我去这个这边就是哥林多，我去过这地方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每两年举行一次这个运动会。那他这个运动会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哈。那参加的这个人呢是自由人，那必须要先要通过这个预赛取得这个参赛的资格。在正式会中得胜的呢，他们会有一个用树枝编的一个冠冕好戴住。那在这个地方，选手要经过十个月的严格的训练。十个月完之后呢，然后最后一个月是怎么样？集体的训练哈，所以这个严格，这个训练是非常非常严格。在提前四章，提摩太前书四章八到九节，这地方保罗也讲了，操练身体益处还早。你知道，像我，因为我知道我那个现在中年嘛，就是身体很重要，所以我也知道我身体这个需要锻炼身体哈。我每天去外面走路半个小时，每天晚上去游泳池游泳，还有很多弟兄也去哈。那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但是唯独敬虔，凡事都有益处。因为唯独敬虔，操练敬虔的时候是怎么样？ 不但是今生，连来生都有应许。这话是可信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，我们自己每天逼着自己去走路半个小时，去游泳，弟兄姐妹，我建议你这边讲的操练敬虔。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读经祷告，我非常喜欢读经哈。那保罗在这地方说，严格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操练身体。你如果愿意你自己的身体要健康，你会拼了命要每天去训练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拼了命每天读经祷告吗？其实读经祷告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就是做不来。你知道每一次我就想说，哇，要出去走路了半个小时，好，早上半个小时，然后晚上如果可以也半个小时。有的时候会懒惰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懒惰的时候我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去走路。你要逼着自己去走路。然后运动员要怎么样？要遵守比赛的规则。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？遵守神的话，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你要拼了命要遵守神的话。运动员是怎么样？他们运动员在那个集体训练的时候，他们要接受种种节制的训练，早睡早起，要禁欲，也不可以发脾气，要这个吃这个指定的食物哈，你不能吃冰淇淋，你不能吃披萨，每天就吃青菜水果。他规定每一餐多少个卡路里，你都要去严格的规定。请问一下，十个月的时间，而且在外面散步只能做短距离的徒步行走。当他们那个获得胜利的时候，哇，不得了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讲到凡教力争胜的，英文是 compete， 原文是 agony。 compete 叫竞争，对不对？可是英文它那个原文是 agony， 是怎么样？极度的悲哀。当我在受训的时候要极度的悲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属灵的操练，你有没有极度的悲哀？为了要传福音，我迫切的为我的家人祷告，我迫切的为我的同学祷告。我在长青树主日学，我爱你们，我迫切的为他们祷告，为这个主日学的所有每一个人来祷告。我为了我生病的同学，真的是迫切的祷告，尤其是得癌症。 agony 是极度的悲哀。当这个操练的过程不是随随便便的敷衍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操练的过程，我们在读经，我们在祷告，我们做任何的服事不是随随便便的。带主日学不是随随便便我就来带的，到小组查经我不是随随便便就来带到小组查经的，讲道不是随随便便来准备，战战兢兢 agony。 经过这一切的时候呢，维持选手的资格，你在十个月当中要维持选手的资格，直到最后的冠冕，是严格训练的目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做了基督徒几年了，我们有自己觉得说要好好的读经，好好的祷告吗？弟兄姐妹，我在下面有一段经文，那个四福音书耶稣讲的话哈，所以我们要把保罗讲的话跟耶稣讲的话对照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，事实上四次。马太福音20:16哈，讲了同样的话，很奇妙哦。19讲了一次哈，20又讲了一次哈，而且20还讲了一次。古卷上面讲是什么样？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。被招的人多，被选的少。主耶稣讲了三次，讲了四次，有在前的要变后，有在后的要在，代表什么？大家都在跑，大家都在跑。 那保罗在写第九章的时候，24节到27节讲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吗？但奖赏的只有一个人。然后第十章就开始讲到弟兄们呐、啊，10章1到13节，讲到整个以色列倒闭在旷野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的基督徒你都应该要跑。到了第十章就讲到 ，OK， 他们呢，这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，归了摩西，而且都是吃了一样的零食。什么叫零食？神的话 ，spiritual food， 玛拿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。所有的以色列人进入旷野，他们吃了相同的零食，就是玛拿，但是却有很多人倒闭，只有两个人进入迦南美地。弟兄姐妹，这地方不是在讲到失去救恩，这地方在讲到将来的一个得赏的问题。那耶稣在这地方讲的很重的一句话，好，那在这地方就讲到一个这个皇冠，好，那有。那这个海峡运动的冠军呢，哈，只有冠军，没有亚军，没有季军，只有冠军。他是用一个什么？用一个野的芹菜，做了一个华冠，然后给这个冠军赛，哈。那这个就是一个 crown， 哈，他不是用 crown， 他是一个花圈，海峡运动的冠军，所以是新鲜的这个树枝。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说，哎呀，他们得了这个冠军是怎么样？是能坏的冠冕。OK， 这个，那第三个呢是永远的冠军。保罗在这地方说得冠军的只有一个，但是他不是说，哎，我们这个磐石教会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来跑步哦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得胜哦，不是。保罗在这地方是说，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，是我们的责任。他那时候跟哥林多教会讲，现在也对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讲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传福音，而不是只有传道人去传福音，而不是只有小组长去传福音，而不是只有执事们去传福音，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，每一个人都要去跑。这是得奖赏是神的心意，不是保罗的心意。神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讲了一句话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报应就是 reward。 这是耶稣讲的话，所以耶稣说你们将来还有一个怎么样 reward 的一个奖赏，这不是救恩啊，这不是救恩的问题。所以这个 reward 是神自己讲，保罗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跑，我们要跑，我们要努力。马太那个四福音书还有一句话，进天国的人怎么样，要努力进去的，这个努力是暴力，拼了命我都要进去。最后五个冠冕，传福音能够得到不能坏的冠冕，哥林多前书9章25节，传福音不是传道人的责任，传福音是每一个人。你有这个 passion 吗？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9节，传福音和门训，喜乐的冠冕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得救了，哇，你好喜乐。弟兄姐妹，我在 Austin 有跟3个穆斯林的人传过福音。美国白人穆斯林，黑人奈吉利亚难民传过福音，科威特他是军人，然后受到保护来到美国，跟3位穆斯林传过福音。后来那个白人信了耶稣。我在希腊宣教的时候，不是到华人教会，是到希腊的教会，那个 George 牧师请我特别去帮助他们建立华人的这个团契。在希腊的这个教会，我跟2位希腊年轻人传过福音，跟使徒行传17章保罗跟希腊人传福音一模一样，跟希腊人传福音知己知彼百战百胜。 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八节，公义的冠冕。公义的冠冕不只是赐给保罗，他还给凡爱慕耶稣显现的人。你爱慕耶稣显现吗？你如果爱慕他，你会得到公义的冠冕。最后还有生命的冠冕，忍受试探。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忍受疾病的痛苦，有一些人忍受婚姻的痛苦，有一些人忍受亲子之间的痛苦，很多的痛苦神都知道。当我们能够忍受试探，忍受到底的时候，在雅各书、启示录都讲到，你会得到生命的冠冕。最后一个，忠心牧人的会得到荣耀的冠冕。直到我们传道人是不是忠心的来牧养他的群羊。弟兄姐妹，小组长也是牧人。在彼得前书在讲到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牧养神托付给你的。我之前带ACC 一个姐妹一对一的门徒训练，她受洗二十几年，没有人教她什么是真正基督徒，什么是圣灵，什么是教会。我帮助她认识她的恩赐。那三个月的门徒训练完了之后呢，我有一次到 ACC 参加他们的聚会，然后呢看到他的名字在上面，就是读经一年，好，然后就把这个名字就写上去。我看到他名字在上面，我很高兴。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一个带一个，好好的把他的门徒、他的圣经、祷告还有他的恩赐一起的在主里面成长，忠心牧人的可以得到荣耀的冠冕。这不是指传道人，弟兄姐妹，是指你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。最后我想要用这个Usain Bolt， 他很多至理名言哈，他讲了一句话， Don't think about the start of the race， think about the ending。不要去想比赛的开始，你要去想最后的结果。他下面还有一句是他讲的话啊， They are better starter than me, but I'm a strong finisher。 很多人起跑点都比我好，但是我最后呢，我拼了命去冲刺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在后的要在前，在前的要在后，被招的多，被选上的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。保罗在这地方讲，他为了很多人，他宁愿做众人的仆人。他把这段经文传福音的重要性跟比赛连在一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跑步，你愿不愿意继续奋勇去跑，为你周围的人，为你的同事来祷告，为你的同学，为你的家人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这一篇主向你的子民来说的。主，孩子也相信在我们当中他们需要福音，他们需要找到主。求主帮助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是够资格的选手。主，让每一位弟兄姐妹知道赛跑的重要性。主，孩子来恳切的来求你，来帮助你自己的教会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是跑得越来越快，而不是停留在起跑点上面。帮助我们能够得到世上的灵魂。主，孩子也相信你真的是把一些慕道朋友放到我们当中，主，他们也是要来跟着我们一起跑，在跑的当中他们可以遇见耶稣。主，帮助我们 有愿意要传福音的，把这个传福音的 passion 这热情赐给你的教会，赐给你的老百姓。主，我们渴慕那最后的 destination。 主耶稣，不是我们能，主，我们希望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当我们有跑偏离这个跑道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 跑回到正道，朝向那个标杆直跑。主耶稣，孩子向你来祷告，来祈求，来真的是来向神来要你的应许，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操练敬虔，好好读神的话，好好的来祷告，好好的去传福音，借着小组，借着查经班，借着主日学，借着讲道，把你的话扎扎实实的喂养我们。谢谢主，你今天给予我们的话语。孩子这样祈求祷告感谢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